这些诗歌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当很多年前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也很喜欢上面有一首的歌，你猜到是哪一首吗？难猜啊，你也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你们啊。我很喜欢那首，再大的困难来临神都能解决，再大的忧伤围绕神都能安慰，是不是那首啊？但好像歌词有一点不太一样，可是那个信息都一样的。啊，今天飘之音带来的是我们的主题是讲到爱。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在圣经里面有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虽然在整个比喻当中没有提到一个爱字，但是在这个比喻的里头却充满了爱。如果有圣经的话，请打开路加福音。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15章，我们从第11节念到第24节，虽然经文有一点长，那时间也很不够，所以呢，我是把它很浓缩的。我想做一个调查，因为我不太认识大家。那在教会里头，在已经超过5年了，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也不少哇哈。那如果你今天刚刚到教会的，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啊？第一次啊 ，Yeah， 然后看到有，谢谢 ，Yeah。虽然我也是客人，也是第一次来，也不能够代表主人来欢迎你，但是我们的确，我们的神欢迎你。在这里，在这圣经里面讲到，耶稣讲到一个比喻，那么在有一个家庭，父亲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大儿子，一个是小儿子。小儿子就对父亲说，父亲请把你的产业分给我，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那过了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日方荡，浪费资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边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面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以后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回到父亲那里，向我的父亲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父亲那边去，相离甚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点拿给他，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是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我在南卡罗来纳州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从中国到来的一个学生，留学生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告诉我，牧师，我来到你教会来的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有一种归家的感觉。我们知道好多从国内来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无神论的哈，也从小被教育世界上面没有神。那位朋友，那个同学来到教会以后，他就感觉到有一种归家的感觉。很多年前我听过有一个在一个民运分子现在他已经是传道人他叫远志明他是写华商的。那么他有一次流亡的时候，经过巴黎，到了巴黎的圣母院，在跪下来的时候，他感觉到内心有一份很庄严的感觉，他不知道为什么，反而到了教会以后跪在那里，他有一种归家的感觉。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种归家的感觉，当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 你会跑到哪里去啊？啊，有没有人去跑去海边的哈、啊？心情不好的时候跑去海边啊，啊，跑到山上啊，有一些人跑去那个喝酒，那是酒路愁肠啊，愁更愁，对不对？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跑到那个海边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有一种很开阔、豁然开朗。为什么？因为你在你的心里头，在你的心灵的深处，每一个人都有又需要一个心灵的家乡，心灵的家乡。不管你是任何啊、你的背景是如何，你是学问高的，还是你啊、只有小学的程度，或者是怎么样，只要我们是人，我们心里头都有一种的冲动，想要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在，我们能够在那里享受踏实，享受心灵的一个安宁。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其实耶稣基督讲到，原来我们是跟这个父亲是有关，我们本来就是住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本来就是住在父亲的家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爱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都是 从神而出的。可是因为人犯了罪，我们生下来我们就跟这个天上的父亲呢怎么样，断了关系，我们不认识这位神，我们也不知道他，然后我们就靠着我们自己天生下来的有的东西，我们打拼。有一些人 很会写文章，有一些人很有才气，有一些人在各方面都很出类拔萃。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人生有七个阶段，七个人生的阶段。哪七个人生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一切都是承受回来的。想想看，当我们出生的时候，哪一样东西呢不是承受回来的啊？有没有？没有啊，每一样东西呢我们都是承受下来的。如果今天生下来的话，没有人帮助我们穿衣服，或者是没有人喂我们的话，我们早就已经死掉了。所以我们一切都是承接下来的。那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啊，请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应得的家业给我。注意，耶稣基督是讲到一个比喻，其实讲到这个比喻，说穿了，就是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里面，才能够得到，我们回到心灵的故乡，才能够得到心灵的安息。在整段圣经里面讲到那个第二个儿子就想要分家业，父亲也给他。如果你是父亲的话，当你的儿子问你拿家业，不是大儿子，是小儿子，你知道在犹太人的传统分家业的时候呢，不是分给小的，不是先分给小的，是分给大的头生的儿子。然后但是第二个儿子要他分家业的时候呢，爸爸就给了，不但是给他儿子小儿子，也给他的大儿子。因为圣经讲到第十二节，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两个人。所以父亲也是很公平。那父亲晓不晓得儿子拿了家业以后就怎么样去呢？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我们人生就是一切我们都是承受下来。第二，原来人呢承受下来的时候，想要自己有支配权，想要自己有自主权，我们希望能够自由的来做我们想要的事情。所以呢，有很多人不是做应做的去做，乃是想要的就去做。所以呢，我们听到李白啊，天生我材呢什么必有用，他用在哪里 用在国家，用在民族，用在他的亲人，没有，他用在自己的身上，多好多豪放啊。Yeah, 他是酒仙啊。 yeah, yeah. 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今天有金钱、名誉、学位等等一切，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支配，我们用在我们的自己的身上。在看到很多的学生，没有他不认识神，他也不认为我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其实当有人打趣的说哈，你知道那个Armstrong 哈，你知道那个Armstrong 是中文翻译是，那是登月的哈啊，太阳神11号那个太空船，人类第一个登月的那个 ，Yeah， 那个太空人。然后他们在月在太空月球轨迹啊，在那边绕的时候呢，他们就念诗篇第八篇，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造人，给人有荣耀的冠冕。”然后有一个苏联的太空人就反驳了啊，他说：“我上太空，你也上太空。你上太空，你看到有神；我上太空，我没有看到神。”然后有人就跟他说，又跟当年那个苏俄的太空人讲，他说：“你看不到神没有关系，等到你那个把那个太空衣脱掉跑出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了。”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我们一切所拥有的，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以神为神没有关系，是的确是如此，因为人有罪，我们跟神有隔绝，我们用了我们的一切创造我们一切我们自己的一个家园，我们一手创业我们的事业，创造我们的家庭等等。可是当我们做了一切以后，我们发现到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会碰壁，人有他的局限，人有他的局限。你看到第14节，原来有一天我们会有尽头的，我不管我们有多厉害，等到有一天我们都要撒手归天。亚历山大大帝当他死的时候，他吩咐他的随从，他说：“在我的棺材那边挖开了两个洞，让我的手伸出去。虽然我远征北讨到印度去，我的版图扩张到那个大那么大的地步，可是呢，我希望告诉我的后代说，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是两手空空的撒手归天。”我们今天看见日本的海啸，日本是经济大国，90年代一直以来都衰退到一个地步，今天我们看见一个浪打下来的时候，人是何等的有限，人是非常的 limited。 可是神却说：“你们累吗？你们用你自己一手 来创造你的，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确会发现我们会很累，到一个地步我们是空空如也。”可是那边讲到，当我空空如也的时候，人还是不想回到神的身边。你看第17节，于是去投靠地方一个人，那人打发去田里头放猪。其实他有一个选择，当他没有钱的时候，他可以选择回家，可是他仍然的觉得，我不要回去，我要用我的方法来解决。可是到最后解决不了，然后他才想起，还好他才想起家里头的爸爸。到最后你看他悔悟过去，他知道他要回到爸爸的身边。所以耶稣基督讲到这个比喻，讲到爸爸没有因为他这样浪子而就不要他。圣经里头讲到，他说相离甚远，父亲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他回家的时候，爸爸抱着他的景象。我在想，如果是那个爸爸的时候，我不会这么做。虽然我爱我的儿子，我先要他洗一个澡，会不会很臭啊？我们想想看，会不会很脏啊？可是你看爸爸到一个地步，他天天可能天天在等待神，今天也在等待你跟我。 也许你用你自己的智慧，也许你用碰到了一个地步，可是你说我没有啊，我现在很好得很，可能你是在还在浪费资财的那个阶段呢。如果等到有一天你知道你需要的时候，神永远在那边等着你，神永远在那边等着你，他等你回去他的身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需要停在这里。可是呢，我想跟大家用一个故事来做一个结束。很多年前有一个中部，在美国中部，我看到一个故事，有个美国中部有个女孩子，那时候还是用柴油火车。那个女儿非常的浪荡啊，就跟爸爸父母亲离家出走了以后，在外面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后来她写信回家，她说：“父母亲，我知错了，我愿意某年某月某天回来，但是我很怕回家，因为我怕你们不要我。所以呢，某年某月某日，当我坐火车经过我家里家那个火车站前面有一棵树，如果我看到有一个黄色丝带在那边绑起来的时候，那我就知道你们接纳我了。等到那个那某就是按照那一天那个时间，那个女儿坐火车回家的时候，靠近家园，她的心里头平然的不得了，她怕看不到树上一根的黄色丝带。可是当车子慢慢的回到家乡，靠近火车站的时候，他看到有一棵树黄黄的，他以为秋天来了，原来再继续看的时候，不仅是一根的黄丝带，满树都是黄丝带。父母亲原谅他，也接纳他。好不好，在这个时候我们闭上眼睛，我们做一个祷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知道人类有自己的文明，有自己的智慧，可是我们知道人是多么的有限。当我们用尽我们一切，耗尽一切的心血，可是我们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你我都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肩膀，我们可以靠在那里。为什么？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也把神自己的形象摆在你的里头。因为你是，所以你尊贵，所以你可以爱，所以因为神是永恒的，所以你会思考永恒的事儿。因为神是完美的，所以你有美的感觉。神是一位绝对圣洁的，因此你有道德感。可是多少时候人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按照内心来活出来，我们都得罪神，我们都远离他。但是神愿意等待着你回到他的身边。我在这个时候问，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做你个人的主？你说我过去我的人生当中已经打拼了很多年，可是你现在你可以回家。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接受耶稣基督，邀请他进入到你的生命的深处。你说：“主啊，我愿意你要你，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够再靠我自己，我要回家。”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替你祷告，你可以举起手来。有，我看到有一个姐妹穿红色衣服的旁边那一位，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累吧，但是你可以回家。也许你现在还不觉得需要，可能你还是很 enjoy your life。可是不管怎么样，我可以告诉你，有一天你需要回去的时候，父亲永远在等待，我们的主永远在门外。刚刚那姐举手的姐妹，我可以好不好，你跟我一起做心里的祷告。你说：“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你进入到我的心门，进入到我的内心，做我人生的主宰。我谢谢 你那么的慈爱，长长的在等待，张开你的手，我愿意你成为我人生的救主，带领我走以下人生的道路，我把我的生命也交给你，也求你帮助我能够在教会里头继续跟随你，通过牧师弟兄姐妹继续的更多的认识你。今天是我生命的一个开始，我愿你自己继续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我们。